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的5-11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在敬拜的时候，自己心里非常的感动，一方面是敬拜诗歌本身的内容，所唱的信息谈到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主，他是王，但他却为了我们把自己成为一粒麦子，舍掉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得了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自己心里非常感动。那另外一个让我自己也非常感动的是，在台上带领我们敬拜的雅歌敬拜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让我非常的感动。雅歌敬拜小组成立时间不长，大家也能看出来他们是一个非常年轻也很有活力的一个敬拜团队，我自己也有幸被他们邀请，也参与其中的一些的服事，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有些资格评论一下雅歌敬拜小组。雅歌敬拜小组无论是从诗歌的演唱的技巧啊，还是乐器的演奏的技巧啊，水平啊真的很一般。但是长林别生气啊，话没说完，但是他们服侍的在服侍方面真的很用心，我这一点可以为他们做见证。我们为这个年轻的敬拜团队在神面前的服侍，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感恩。我也请弟兄姊妹多去鼓励和支持他们，同时呢，也盼望有更多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加入这样一个敬拜小组里面，同心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何等何等的福分，也是何等何等的荣耀。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来献上感恩，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基督徒每个周日到教会神的家里面，是来敬拜他。敬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敬拜呢就是神，就是我们到主面前，到神面前，把一切的颂赞荣耀赞美都献给神。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在神面前的敬拜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的敬拜呢，包括每次在神家里面，每次聚集的诗歌上的敬拜。我常觉得普世教会啊，无论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每一次在神面前的敬拜呢，其实就是启示录7:9里面所描述的，将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前面的敬拜的一个预演，是一个 rehearsal。 所以每次的敬拜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自己非常喜欢马丁路德他自己对音乐敬拜的一个评论，好，出来了。马丁路德说，除了神的话语，用音乐所发出的赞美最能改变并掌握神儿女的性情和生命。魔鬼何等憎恨从神来的音乐，我自己的心灵常常被音乐所更新，并且把我从一切的痛苦和繁琐的事物中拯救出来。而天上的父亲盼望音乐和教会共存到永远，这无限宝贵的恩赐仅为人类所拥有，提醒人们被造的目的乃在 赞美神和彰显神。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和主体，神救赎我们，使我们可以敬拜他。神借着旧约先知以赛亚向世人宣告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敬拜当然不只是在音乐上的敬拜，敬拜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和一个体现。同时呢，领受神救恩的基督徒，敬拜是我们在神国度里面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敬拜不单单是在周日的聚集，敬拜是从周一到周日，敬拜是在教会里也是在教会外，敬拜就是我们和上帝生命的连结。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划分敬拜的方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应该是存在在各个层面上的。使徒行传17:28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他。英文是 in him， 是 in Christ， 就是在基督里。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有了敬畏神的心，有神的话语为根基的敬拜，有这样的敬拜，我们就有了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的那种圣经说是分别为圣的信仰生活。也只有真正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工作就可以使我们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弟兄姊妹，就是一个敬拜的生命。这样敬拜的生命是从认识主耶稣基督所开始的。今天是这个主日是使徒信经系列讲到的第二讲，我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再把这段话再读一遍，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阿们。说句心里话，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非常紧张，诚惶诚恐的，因为这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经文呢是腓立比书2:5-11，经文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又是在我们说神学里面，这段经文是讲基督论的核心的经文，里面有非常丰富深奥的一些属灵的信息在里面。在一次我们说40几分钟的讲道里面，要想清楚的解，而且是准确的讲出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神子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说是 is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真求上帝帮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他自己的话语。我记得2年前我在神学院修读了一门课程，基督论。课程完了之后呢，我马上就当时记得是去泰国参加一个宣教会议。那会议前呢，从各个地区来的一些宣教同工领袖们都坐下来聊天，彼此分享最近都干嘛了。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很老实的说，我刚刚读了基督论。结果当时圆桌会议30几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宣教同工领袖，他们听，哇，基督论呢，太好了，你给我们讲讲呗，基督论都讲啥了。我记得当时反应我是基督论很好，很重要，很深奥，但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你们还是先回家看圣经吧。我凭了自己的聪明呢，我当时躲过去了。但其实说的是心里话，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奥秘，何等的高深，人难以测透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越读圣经，你越觉得自己真的无知。只有祈求真理的灵引导启示我们，让我们逐渐明白上帝的话语，在生活当中经历出来，去更加认识他，更加跟随他，更加拥有他。今天也是如此的，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哦，对了， 差了，忘了告诉大家，因为今天内容比较重要，也比较丰富，不容易去讲，所以除了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之外呢，我还特别邀请了一个特别讲员，你们不用看，你们看不到的，他就是马丁路德。我邀请他从500年前的德国的威登堡穿越到多伦多的释迦堡，在这里呢协助我讲这篇信息。那个说的有点高大上了，其实我就是在讲道的时候会引用他的一些的话。好，请大家打开手里的圣经，我们翻到新约腓立比书2:5-11，我们一起来查考这段非常重要丰富的经文，帮助我们认识，更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去读腓立比书2:5-11，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不长，只有6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是可以从4个方面来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他的降卑虚己、他的十字架的牺牲、他的至高的超越和万有在他面前的敬拜。这段经文6-11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对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本质描述的最为丰富了。短短的6节经文，它讲出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已经发生的事实，和将来普天下要降服在他权柄下的一个预告。我们可以先认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第一点，就是他的虚己、他的降卑。我们一起看第6节，第6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里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中文翻译成形象呢，这个词容易让人误解，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 image 一个形象，但是还是要稍微看一下英文的一个解释。英文 NIV 的版本说是 very nature， 就是非常的本质。 NASB 的一个版本是 the form of God， 就是神的一个本体。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指这一次本意啊，是指一个人真实和全然的本质，而且这样的本质无论是外在环境怎么样改变，这个本质它都不改变。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呢，就来说明神子耶稣基督本质上是和神是一样的、同等的，他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即使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仍然是神，没有改变。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本有神形象的意思，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旧约出埃及记3:14里面神对摩西说的，我是自有拥有， I am who I am。 神就是神，他永不改变，他是昔在、今在和永在的神。耶稣基督作为神子，他不是成为了神，他道成肉身也不是低于了神，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历史历代啊，不同的人对耶稣都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也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耶稣。有人认为耶稣是称呼他是弥赛亚、救主，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有人说他是先知，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演说家、宗教领袖、道德家、有智慧的人，有人还说他是灵修大师，有人说他是布道家、宗教改革家，有人还说他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当然也有人说耶稣他是个骗子，甚至是不存在、虚构的人物。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对耶稣都有不同的认识。在耶稣的时代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说， 人说人子是谁？所以门徒就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还说是先知中的一位。那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呢，他的门徒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彼得，西门巴约拿，你真是有福了，给你个赞，因为这不是靠血肉所能够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圣经说的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这是上帝自己亲自的启示，耶稣基督就是神。但在这里第六到第七节说，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这的确是一个极深极深极深的奥秘，完全的神竟然成了完全的人，没有圣灵的启示，谁又能够明白呢？我的特别特邀讲员马丁路德说，相比较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智慧呢，世上所有的智慧都像是孩童般的幼稚，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那无法言喻的奥秘，就是神的儿子永恒天父的形象亲身穿戴人的本性，凡不以基督过着简单卑微又简朴生活为耻的人，都会得着神宝贵的知识和智慧，这是神借着圣灵所赐的特殊恩典。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八福里面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六节的强夺这个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词，这个强夺的原来的意思指的是好处或者是利益，这句话直接的意思就是讲主耶稣基督没有因为是与神同等是神就从中得到了好处和利益，他没有用自己神子的身份去得利益和好处，反而是放下了自己的权利。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一粒麦子的内容，他放下了自己的权利。现在很多人都说后现代的文化，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是自我的一代，是 me generation， 任何的事都是 me generation， 就是什么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什么事都是以自己的价值为首为第一位的。我前两天读到一篇谈论九零后的一篇文章，文章一开始呢就区分了不同时代出生的人，有六零后、七零后、八零、九零后，而且他做了一点区别，分析他们特点。他说六零后的有可能的注重的是全六零后，七零后可能注重的是钱，八零九零后注重的是自我，零零后不用讲了，他们是丧失在自我里 ，lost in self。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文章很长，我耐心看了一两遍，他重点就是任何的一代都应该在上帝面前放下自我。我觉得常常说九零后是自我的一代有点不公平，平心而论，有哪一个时代不是自我的时代呢？无论是钱、权、利、名声，多少人在拼命的追求，不都是为了体现自我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偶像是曹操，而且非常喜欢曹操的一句名言，大家猜一猜曹操名言是啥？就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不是，宁可天下人，你们都是有身，都是有，很好很好，就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对不起，我明明预备了这句话，背了好久。Anyway， 好，这个句话有一个典故，指的是什么？就是当时曹操是被董卓追杀，他就逃到了他朋友吕伯奢家。 当时吕伯奢没在，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曹操就怀疑吕伯奢的儿子和他人呢想杀他自己，所以曹操就干脆啊先下手为强，因为后下手这里好多都是曹操的粉丝。对，曹操就杀了吕伯奢一家，后来发现杀错了，误杀。曹操呢就叹了一口气，说什么我不重复了，太难了这句话。后来我就问我朋友，他说你，我就是为什么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呢？他就看着我，用一个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这你都不明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有很多朋友中文都比我好。我想世界上有这样的态度、想法和行为的人，我想还是占很多数的，占多数。不信的话，我们看一看身边所发生的事，真的求主怜悯每一个时代。耶稣基督，他有不变的神的形象和本质，他具有神全部的能力和权柄，但他却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成就救恩的计划，这些权柄、能力、全能、地位，他都放下了。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当他被抓的时候，门徒们想要反抗，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吧，我不能求我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还有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那些钉他的人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样我们就信靠他。弟兄姊妹，有时候想一想，换成你我，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说岂有此理，然后就请父神差派十二营，不用十二营，一半六个营过来就可以，然后我就从十字架上下来给他们看一看。但耶稣基督没这么做，他如果这么做了，结果是什么？没人得救了。耶稣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这里不以为强夺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没有坚持去抓着不放的意思。耶稣基督没有坚持抓住他的权力、利益、全能不放，为的是你我。弟兄姊妹，在跟随耶稣、跟随主、服侍神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哪些事你觉得在别人面前你本来是有权力的，你本来是应该是有自己应得的，但现在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你愿意、你肯放下来，你也愿意不去抓住不放？或者说有些事无论怎么样你就是抓着不放，你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们生活里面都非常忙，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些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省察自己有哪些事我们真的是可以为了主放下来。保罗在二章五节一开始说，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求主帮助我们有耶稣基督那样谦卑顺服举己的心在他里面。我们在青藏高原有些工作，有一个弟兄呢同工，他是在一个藏民的牧区里面去服侍那里的青少年。在牧区里面的青少年呢，大部分都是不读书的，他们不去上学，非常的顽皮。就有一天呢，这帮青少年们打闹的时候就把邻居家的窗户打碎了。就那个邻居的主人呢是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非常的生气，就拿一条棍子冲出来要打这些孩子们。那我们那个弟兄呢就为了保护这些孩子，就把这些孩子们搂在自己的怀里，背对着那个老先生，不让那个老先生打到那个孩子。我那个弟兄他是东北人，1.8米的个子，真东北人啊，有点像光明的那个个子，不像我，我也是东北人。不提了，总之，那个老先生很矮，弟兄又高又魁，所以他那个老先生就打不到他。 打不到他呢，老先生就越打不到了，他越生气，他后来就把气撒到了那个我们弟兄身上，就拿棍子打他的背，一直打，直一直打到棍子打断为止。所以那一晚，那个弟兄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床上整整哭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还是带着笑去给那个邻居老先生去修窗户。后来我们俩坐起来又重新聊起这件事，我就说我真的很佩服你在这里的服侍。他又笑说，为了福音，我们的主都上十字架了，我这一点又算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相信我，这样的故事我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我可以在这里一天一夜给你讲同样的故事。保罗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他的谦卑虚己，为了神，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要学习不仅是放下我们自己，还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要相信神有公义，神有赏赐。马丁路德在他的《论基督徒自由》的那本书里面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但基督徒又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一个在上帝面前得救的人，他的灵魂是绝对自由的，因为天上地下没有权利可以伤害他，一切保障都来自于上帝。另一方面，因为耶稣爱的缘故，他甘愿效法基督，做众人的仆人。主耶稣不仅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神子耶稣基督竟然成了奴仆。这几年有不少以圣经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有很多里面扮演耶稣，有很多里面扮演耶稣的角色呢，演员都很帅。每次团契里面我们介绍这些影视作品给同学们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说，他说哇，原来耶稣有这么高的颜值啊，他颜值真不低。我们就解释说，这都是影视作品里面的艺术加工的渲染。圣经对耶稣的描述，真正耶稣描述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比别人憔悴，我们也不尊重他。荣耀的神子却成了卑微的人。神的耶稣基督不仅是道成肉身，不仅是成为全完全的人，他更是成了众人的仆人。仆人原意思就是奴仆、奴隶。他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还亲自洗了门徒们的脚，给他们来教导他们要做仆人领袖，凡事要谦卑服侍众人，而且要彼此的去服侍。耶稣来，他卑微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并且是顺服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死。保罗说还不是普通的死，是什么样的死？死，二章八节，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二章八节描述了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第二个事实，是他十字架的牺牲是为了你和我。大家都知道，钉十字架是当时罗马帝国非常最为耻辱和残酷的一个官方死刑。当时有很少的文件呢去描述钉十字架的过程，因为太残酷了，上流社会连谈都不想谈。其实十字架是最早的时候是由波斯人发明的，后来呢被罗马人采纳了和广泛使用，主要是用在殖民地里面最底层最卑微的卑贱的，特别是奴隶的身上。罗马公民除非是他犯了叛国罪，罗马公民是不会用酷刑十字架的酷刑的。十字架钉的方式呢有很多种，但通常都是先折磨犯人，然后呢用三颗尖的木钉或是铁钉，左右手腕心各钉一颗，然后是双脚重叠再钉一颗，三颗钉子把整个身体挂在木头上。 这样的方式呢，被钉的人是不仅要承受非常非常剧烈的痛苦，还有很多时候是一直是难以呼吸，非常的痛苦。而且这种被钉的人呢，通常要好几天才会去死，期间的时候一直是不断的流血、口渴、饥饿，有时候还可能受到野外的这些的野兽们的攻击和撕咬，最后呢，钉十字架其实是窒息而亡。这就是十字架，就这样一个残忍、耻辱的刑罚的记号，却是主耶稣基督他降卑和顺服的记号。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一个救恩，这是神救恩的计划。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六章二十三节说，并且罪的工价是死。主耶稣基督他甘心顺服，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他替我们还了罪的工价，这样我们就可以，他的死就让我们活了，我们就可以免受那永死的刑罚。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六节，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一起来读，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压伤，以致我们都如羊走失，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基督成了我们代罪的羔羊，这就是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但对于不信的来讲，十字架却是难以接受的。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讲是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保罗说他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实际上保罗说不仅是知道，而且是要活出十字架的那种舍己牺牲的生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这就是顺服。常常有弟兄姊妹问，到底什么是顺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就是顺服。顺服这个词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它主要意思是在领袖的指挥下，以军事的方式安排各个的军队的部门。这个词是用在顺服上帝的意思里面，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说要按照神的命令来安排自己，而不是按照自己以前基于世界的标准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这个词指的就是我们将自己的意愿屈服在天父的旨意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顺服的前提是谦卑虚己，反过来讲，一个不谦卑的人是不会顺服上帝的主权的。但上帝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顺服的功课上，主耶稣给我们设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凡事都是以父神的事为念，并且说子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去做，子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而且凡事不要顺我的意思，只是顺服你的意思。也正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第九节说神将基督升为至高。神将耶稣升为至高，升到哪里？至高到第一，从死里复活；第二，升天；第三，坐在全能神的右手边。不但如此，第四是要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字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赐给耶稣基督的主名 The Lord， 主就是旧约里面对神的名的称号。阿多奈，阿多奈有就是我的主 My Lord， 有主人的意思，这个词有包含有主人 Master 的意思，有统治者 Ruler， 还有至高掌权主 sovereign 的意思。神赐给耶稣基督名就是神的名，这个名是超乎所有的名，是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就是主 the Lord， 就是万主之主。这个名不单单是个名字，而是指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本性地位和他的全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主。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基督的名，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这个名字 The Lord 带有神的全然的权柄和能力。马丁路德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的圣名，其余一无所知，我从未听过他讲话，也未曾见过他本人。然而感谢神，我从圣经里了解了许多的事情，我感觉非常好，并且心满意足。当所有的人都离弃我，在我最软弱、恐惧、战惊以及担忧死亡的时刻，在邪恶的世界逼迫我的时刻，那个时刻是我最能感受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所传递给我的神圣大能的时刻。弟兄姊妹，我们生活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家人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身体的健康，有的时候是人际关系，有的时候是工作、学习、情感、婚姻，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在神家里面的服侍。每次有患难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那种觉得自己软弱无力，不知道怎么办，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是走不下去的一种的那个时刻。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但这个时候我们总是有一件同样的事可以做，同样的事就是呼唤主名，就像彼得在风暴里面向主耶稣呼唤一样，主啊救我。诗篇一百二十篇第一节说什么？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们要可以求告主名，何等的恩典。最后保罗在这里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基督的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神就将他升高，使他成为万民之上万主之主。而且这样的高举它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是叫一切在一起读，我们在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这句经文是在描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敬拜，对不对？是不是敬拜？这样一个这样的经文是在描述一个一切受造之物在神面前敬拜的一个场景。刚才讲到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谈到敬拜，我们必须了解敬拜的意义，才能有一个真正的敬拜。敬拜不单单是诗歌敬拜，敬拜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表露。基督徒的敬拜是从生命被主得着的那一刻开始的。主耶稣在雅各井旁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说的就是真正的敬拜是要有敬畏上帝的态度和上帝真理为根基。真正的敬拜是不受时间空间的性质限制，真正的敬拜是不受年龄、不受民族、不受文化和语言的限制。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他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约翰在这里是在告诉我们，福音的本质其实就是要呼召所有的人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换句话说，教会里所有的福音施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产生在神面前的敬拜者。宣教的目的 就是在没有敬拜的未得之民的群组中间产生敬拜。常常有人问我说，罗传道，你经常跑来跑去的，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民族里面，你去干嘛？我就解释说，说我们机构，我所负责的事工是要在10-40窗的未得之民族里面和当地教会建立伙伴关系，透过支持训练同工和提供事工策略以及资源，帮助他们完成整全模式的宣教行为，以至于可以扩展神的国度。我每次回答完了，那问我的人总是说，不太明白，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弟兄姊妹，我刚才说的你们明白吗？没关系，有时候我也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但现在我明白了，不是别人听不懂，是我说的太快和复杂了，太快了也是太快了，也是太复杂了，就解释太复杂。就如果现在如果人再问我说我去干嘛，我就会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答，是什么？我去产生敬拜，很简单，宣教就是为了敬拜。 Mission is for worship。 当福音遍传天下，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宣教就停止了，但什么还在？敬拜还在，敬拜还在啊，因为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与神同在，还是要去什么？敬拜神。敬拜神和产生对神的敬拜者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呼召和责任。远的地方，藏族群组里面没有敬拜，我们就去藏族；苗族的群组里面没有敬拜，我们就去苗族；中东难民营里面没有敬拜，我们就去中东。近的地方，如果我们身边的长者们中间没有敬拜，我们就进到长者里面；年轻的学生中间没有敬拜，我们就走进学生中间。总之，哪里没有敬拜，神的子民就应该去哪里，为的是要让神的帐幕在人间。现在无论是远还是近，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没有敬拜的人群，没有敬拜的环境。主耶稣在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真盼望祷告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同样的一个回答，就是什么？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当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有心灵和诚实敬拜的时候，不仅带来的是神的喜悦，同时也是会吸引万人来归主。也就是在这里保罗说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最后是将荣耀归于父神。凡有气息的都要敬拜他，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他。让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耶稣基督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为了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甘愿虚己降卑道成肉身，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羞辱又残酷的十字架上，还被埋葬在还是别人的坟墓里。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为我们罪死了，他又是完全的神，所以坟墓不能够封住他，死亡不能够辖制他。第三天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了，如今就在神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并且差派圣灵保惠师处处引导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脱离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和辖制，因为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耶稣他战胜了死亡。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耶稣问，你们信这话吗？耶稣基督他因为爱世人，他从至高之处荣耀的宝座降到最低之处死亡的阴间，但神又使他复活，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在他面前去敬拜他。这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我们就不会以耶稣的名为耻；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我们就不会被眼前的环境所辖制，不会被世上这种短暂的好处所诱惑，不会被肉体的情欲所捆绑。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我们就会放下自我，以耶稣为主，以耶稣为神，以耶稣为荣耀，以他为喜乐。我们就会凡事交托、依靠、顺服、尊崇他，凡事会竭力寻求认识他，并且会像保罗所说的，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们，你们愿不愿意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并得着主耶稣，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愿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谢谢你，你的救恩，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你亲自的来称之为义。感谢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那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你宝贵的应许，并且这应许上你也付上了那十字架上的代价。感谢主，我们盼望每个人在你面前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们，请起立。